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题目，亚沙龙烧约雅之田。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4章21到33节。大卫王对约雅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。大卫王听了，他答应约雅去把他儿子带回来。22节，约雅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23节，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。基述这个小国就是亚沙龙母亲的国家，也就是亚沙龙的外祖父的地方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24节，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大卫不让亚沙龙见他，让他回自己家里去。要他回自己家里去，是表示过去他的错误不再追究了。不让他见王的面，就是不准他上朝，也就是说在王的心里对他还没有完全的赦免。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以下是对亚沙龙的一个描写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26节，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，瓶就是一个重量的量器，重200舍克勒，今天就是1公斤半。请你想想看，谁的头发剪下来能够有1公斤半呢？27节，亚沙龙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这个女儿啊，也是得了父母的遗传，非常的美丽。28节，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他回来当然非常盼望见王的面，见了父亲，父亲就是对他有责打，那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让他见王的面，这个比打他还要痛苦。29节，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雅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雅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30节，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雅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31节，于是约雅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亚沙龙回答约雅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仍住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亚沙龙这样的青年人是非常任性的，从小父亲没有管教他，所以他任意妄为。约雅来向他抱怨，他就很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去请你，你不来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就是要你去对我的父王说，我要见他的面，只准我回来有什么用？王不见我，耶路撒冷没有人敢理我呀。无论如何，他要见我的面，我向他道歉，向他认罪，这样我才能够恢复在耶路撒冷的社交生活。约雅知道，如果再不答应，还有更可怕的事会发生。 亚沙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33节，于是约雅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，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伏伏于地，王就欲亚沙龙亲嘴，表示已经不计前嫌，完全赦免了他，以后可以上朝，和一切的官员一起进出了。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，家庭和谐要有两方面的环境的配合，第一个是内在的，就是父母相爱，这样呢，我们的孩子的性情就会比较温和。如果父母一天到晚的争吵，那么孩子就觉得紧张。大卫的家庭，因为他多妻的缘故，所以有很多的困难。另外，我们在儿女的教育方面，也要注意养成他们顺服长辈的态度。父母对孩子要有管教，但是我们只能求好，不要求全。什么叫做求全呢？孩子永远在你面前都做不好，他考了70分，你说为什么不能考80分？他考了80分，你又责备他为什么不能考90分？考了90分，你又说你为什么不考100分？那么这样孩子在你面前永远得不到称赞，这样就会使孩子丧志，让他失去了志气。有一些的孩子意志特别坚强，非常倔强，容易顶撞父母，你吩咐他做的事情10之8九他是不会做的。那么这种情形我们要特加注意，循循善诱，不能对他强硬的要求。还有一种孩子有一种破坏的心态，他会把煤气炉打开了，让整个的房子充满了煤气。有的孩子更可怕，他会点一支洋火，甚至于引起火灾，引起爆炸。亚撒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。诗篇128篇1到6节说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，也就是一个幸福的情况，子孙成群呢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。但是子孙越多问题越多，因为在我们的子孙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如意的情况，这些不但会给我们带来麻烦，并且会让我们操心呢，得不到安宁。我们教养孩子成功的秘诀，不只是要管制他们的行为，重要的是要管住他们的心，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他们得着主的生命，喜爱上帝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我们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，夫妻两个人要同心的爱主。我们现在复习一下，大卫王年幼蒙召，打赢了歌利亚，成为有名的战士，却遭受扫罗王的嫉妒、逼迫、追杀。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去世以后，大卫就有机会成为犹大人的君王，再接着以色列人也立他为王，统一了全国。30岁的年纪是很不容易的，王国很多的制度都是在他的手下建立的，所以有一段兴旺的时间。另外呢，他违背了上帝的一个命令，选了一些的妃嫔，他有一个家庭不是十分的和睦，他有很多的儿子，彼此之间也不和谐。亚撒龙是一个没有受过管教的青年人，他容貌这样的美，大家都欣赏他，以至于让他从小就骄傲，为他的妹妹复仇，杀了他的大哥暗论，因此流亡到他外公的国度里去。经过约雅将军的说情，大卫王准许他回来。现在他回来了，但是不能见到王，他又烧了约雅将军的农田， 逼着约雅将军去为他说情。大卫见了他，与他亲嘴，就是赦免了他，让他恢复了社交的生活。这就成了日后亚沙龙叛变的伏笔。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呢，大卫写了这个诗篇第十二篇，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来看看诗篇第十二篇的内容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。他发现呢，这个好人不得好报，好像他受了这么多的冤屈，上帝没有解救他。所以第二节说，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他发现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帮助他，实际上在暗中啊来要陷害他。诗篇十二篇第三节，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这些人讲话太不敬虔了，他用话攻击人，骂人，而且说他们会得胜，他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管自己的舌头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大卫诉苦以后啊，他忽然间有一个领会，有个领会就是什么呢？上帝要为那些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有所作为。什么作为呢？我要把这些受冤屈的人，这些贫穷的人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如果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安稳的地方，那是多么好呢？第六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背下来的一节圣经。诗篇十二篇第七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是经过炼过的。怎么样炼法呢？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这是古代炼银子的办法，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今天要炼银子，那现代化的设备非常的高温，古代炼银子怎么知道这个银子已经到了纯净了呢？就是炼银的人呢，趴在液体的银子上，看见他自己的相貌变成好像一个镜子一样，他就知道纯到一个什么程度了。那么耶和华的言语是炼净的，每一句都是非常宝贵的。诗篇十二篇第七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，因为这世代的人追迫他，要杀害他。第八节，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什么叫做下流人、上流人？下流人呢，就是指那些不敬畏上帝、不知天命的人。我们中国人不说要做人上人吗？做人上人就要知道天命。中国的固有哲学里边说敬天爱人，一个敬天爱人的人才是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人。如果一个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争高的话、当权的话呢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，这个社会就要遭殃了。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形。圣经里所说的恶人或是下流人，比中国人所说的小人还要坏。圣经里所说的那个认识耶和华的人，或者说上流人，比中国人所说的君子还要好。君子应该是一个知天命的人，小人是一个不知天命的人，也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。一个恶人当道，坏事盛行，一人就要遭受逼迫。圣经里如此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如此。
所以大卫在这里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就是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
愿神祝福他的话。